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9年3月16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那又来到了周末，在每逢周六和周日，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借着广播节目一起来聆听主道。我也盼望借着神仆人所分享的信息，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造和喂养。所以我特别的希望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听过我们这一期节目之后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都可以透过短信以及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和分享。除了分享你听节目的心得感受之外呢，也可以与我分享你的代祷事项，你的属灵生命的光景，包括你们家庭和教会的情况，你都可以跟我来分享。因为我们不单单是在一起听一期节目而已，我们也借着这样的关系来彼此勉励，同心奔走天路。可以联系我的方式有短信和电邮，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我们聆听主道节目的简称，也就是主道两个字。或者你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at 良友点 net。 那我们刚刚听完了李秀全牧师的讲座，我们需要神迹。那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开始一个新的讲座，是由赖建国牧师所带来的《拯救的神，敬拜的主》。赖牧师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出埃及记。那今天我们就先来听第一讲《出埃及记》的总论。那我请你预备好你的心，也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听听赖牧师的分享。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晨。
这是我今年第七次来到香港。
今次是我第七次来到香港了。
不过还是很多弟兄姐妹不认识我。
但是都还是很多弟兄姊妹不是很认识我的。
我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简单的自我介绍。
1993年我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要回台湾。
93年我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要回台湾。
一般人从美国回台湾大概都是往西边飞，跟回香港是一样。
一般人由美国回台湾都是向西边飞，大致上好像来香港的路程一样。
但是我那一次呢是往东边飞。
但是我一次呢是向东边飞的。
从芝加哥到纽约。
由芝加哥去纽约。
从纽约坐飞机到以色列。
由纽约又坐飞机去以色列。
从以色列到埃及。
由以色列再去埃及。
然后从埃及那边坐飞机出埃及。
然后坐飞机下出埃及。
从埃及那边出来呢，先坐飞机到曼谷，
离开埃及先坐飞机去曼谷，
在曼谷那边转机，
由曼谷又转机。
我不晓得什么原因，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们买的是经济舱的票，
我们买的是经济舱的机票，
结果把我们划位置划在这个头等舱，
结果呢划位的时候划在头等舱。
这是我唯一一次坐飞机坐在头等舱里面，
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坐头等舱的飞机。
所以我的小孩就说，哇，台湾的飞机很棒。
所以我的细路就说，哇，台湾的飞机好好好犀利。
你看可以把脚呢翘起来，
你可以呢将脚呢都动上来伸出去的。
那个前面还有那个电视机，
前面有电视台，
现在就是很多了，
现在已经多了很多的了。
不过16年以前很少，
但16年之前是很少这样的安排。
然后到了台湾要入关了，
去到台湾要入海关了，
那个官员看我们说，哦，你们去美国六年了。
官员说你们去了美国六年了，
但是现在是回来做什么呢？
现在回来做什么？
那我的小孩就说，我们回来传福音的。
我的小哥就说，我们回来是传福音。
从飞机场出来，
由飞机出来了，
那坐车往台北市去，
坐车去台北市，
到了台北市区，
去到台北市区，
上了一条马路，
上了马路，
叫做建国南北路高架桥，
那裡是建國南北路高架橋。
我的小孩就說，欸，爸爸你很有名耶。
我小孩就說，爸爸你很出名喔，
可不可以叫做賴建國南北路高架橋？
可不可以叫做賴建國南北路高架橋啊？
所以到現在呢，一共已經16年了。
所以到而家又過咗16年啦。
那個時候我的小孩一個10歲，一個7歲。
嗰陣時我小朋友一個10歲，一個7歲。
現在呢，一個已經是27歲，一個是23歲。
而家呢，一個27，一個就23啦。
我們非常非常感謝神。
我哋好感謝神。
那我在不同的地方講出埃及記。
我喺不同嘅地方都講出埃及記。
那麼很多弟兄姐妹都跟我講一句話。
好多弟兄姊妹同我讲一句说话，
我们很喜欢读圣经，
我哋好中意读圣经噶。
我们很喜欢读旧约，
我哋中意读旧约。
读创世纪还好，
读创世纪都几好。
可是读到出埃及记就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出埃及了。
但系读到出埃及记就唔知几时真系可以出到埃及啦。
希望我们这几天呢能够带大家能够真正出埃及。
希望呢几日咧能够带领大家真系出到埃及。
一想到埃及你就想到什么？
一想到埃及你会谂起乜嘢咧？
很多人第一个就想到那个。金字塔对不对？我们看一张照片。
好多人第一时间想到金字塔，我们看一下图片。
okay， 这是那个金字塔。
这个就是金字塔。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到那个金字塔的里面。
我第一次去埃及都入过金字塔里面。
不过跟大家报告。
跟大家报告一下。
出埃及记跟金字塔没有关系。
出埃及记跟金字塔完全无关。
当摩西那个时候呢，金字塔已经都1000-2000年了。
在摩西那个时候呢，金字塔都1000-2000年了。
不过我们看看埃及的地理，
我们看看埃及的地理，
看下面一张照片，
看看下一张图片，
这个是埃及，
这里就是埃及。
埃及呢基本上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
埃及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国家，
它北边是地中海，
它北面是地中海，
东边是红海，
东边红海，
南边是高山，
南边是高山，
西边就是沙漠，
西边是沙漠，
它自己有尼罗河，
它自己就有尼罗河，
所以是自给自足的，
所以是自给自足的，
他可以不跟别的国家有任何的来往，
可以完全不跟其他国家有任何来往。
我请大家看下一张地图，
请大家看下一张地图，
这是我找到有关于埃及最好的一张地图，
这个是我找到有关埃及最好的一张地图了。
它是在这个非洲的东北角，
它在非洲东北角。
我们去以色列的话呢，很多人都喜欢再去埃及，
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去埃及。
那我介绍一下埃及的地理，
我介绍一下埃及的地理先。
埃及呢国土是呈梯形的，
它的国土是一个梯形来的，
南北长是1030公里，
南北长1030公里，
东西宽呢北边比较窄，
东西的宽度北边是比较窄一些的，
北部是965公里，
北部965公里，
南部的话是1240公里，
南部1240公里。
好，再请看下一张，全国的面积是100万平方公里，
全国面积大约100万平方公里，
人口是7000万，
人口大约7000万，
首都开罗就有1500万人，
首都开罗人口就1500万人，
它未来还会再继续增加，
人口未来还会继续增加。
尼罗河是全国的命脉，
尼罗河是全国命脉，
由南向北穿越整个国家，
由南到北穿越全国，
它的河谷地影响的范围大概是20到30公里，
它的河谷地带影响的范围大约20到30公里。
所以在古代的埃及象形文字，
所以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
讲到这个埃及呢是分成黑地跟红地，
讲到埃及是分成黑地和红地的，
河谷地呢是黑地，
河谷地是黑地，
那么河谷地以外就是沙漠，就是红地，
河谷地以外的沙漠就是红地。
尼罗河最北边呢是200公里宽的尼罗河三角洲，
尼罗河北边呢是200公里宽的尼罗河三角洲，
那个地方土地很肥沃，
土地肥沃，
因为每年有那个尼罗河的河水泛滥，
每年都有尼罗河河水泛滥，
带来大量的泥沙，
带来呢大量的泥沙的，
但是其他的地方就是沙漠了，
但是其他地方都是沙漠。
开罗就是古代的孟菲斯，
开罗就是古代名为孟菲斯的地方，
开罗以南称作上埃及，
开罗以南称为上埃及，
开罗以北呢称作下埃及，
以北称为下埃及。
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称这个埃及呢就是一个双数的名词，
所以在希伯来文称呼埃及是一个双数的名字来的，
在希伯来文念成 Mitzrayim，
在希伯来文呢就是，
我教他希伯来文
啊，我学希伯来文 Mitzrayim，
大家给他鼓掌，发音非常
好，多谢大家的掌声，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
那是一个双数的名词，
是一个双数复数的名词来的，
就是告诉我们埃及是两个地合起来的，
说明咧埃及系两个地方合成嘅。
这个在今天连埃及的那个阿拉伯文也没有这样保持的。
呢一点今日喺阿拉伯地区都冇咁样保持咁样嘅称呼嘅。
那我们再接到另外有关埃及的事情，
我哋再讲一啲另外关于埃及嘅事情。
啊，请看下一张，在埃及那边尼罗河。
在埃及的尼罗河，
这是全世界最长的河流，
是全世界最长的河流，
一共有6700公里，
一共6700公里。
尼罗河的源头，
尼罗河的源头，
啊，请看下一张，它是从两个地方来的，
由两个地方而来，
一个是乌干达那边的维多利亚湖，
一个是乌干达那边的维多利亚湖，
这是白尼罗河的源头，
就是白尼罗河的源头，
另外是在伊索比亚那边的塔纳湖，
另一个是伊索匹亚那边的塔纳湖，
这就是南尼罗河，
就是南尼罗河。
再请看按下一张，这个两个合起来呢，在苏丹那个地方的喀土穆就合成一条河流，
两条河在苏丹的喀土穆汇合成为一条河，
向北就穿越过埃及，
向北穿越埃及，
然后流入到地中海，
就流入地中海。
那这也是我们读到圣经里面的背景，
这个就是我们读到圣经的一些背景了。
那我们再看到另外讲到西奈半岛，
另外我们再看看西奈半岛。
西奈半岛就是我们读出埃及记最主要的活动的范围，
这个范围就是读出埃及记最主要活动的范围。
请从中看一下，就是以色列他们出埃及的路线，
我们看一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线。
他们从尼罗河的三角洲的东边出来，
他们由尼罗河三角洲东边出来，
沿着红海往南边走，
沿着红海向南走，
来到了西奈山，
来到西奈山，
在那个地方停留将近一年，
在那里停留将近一年的时间，
然后呢再往北边走，
然后再向北行，
就是离开这个西奈山往这应许之地去，
就是离开西奈山前往应许之地。
不过我们读圣经知晓了以色列他们在旷野呢漂流了有38年，
不过我们读圣经呢，很多时候只是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38年，
要满了40年之后呢，他们才进入到应许之地，
满了40年之后才正式进入应许之地。
好，再请按一下，对，再请按一下，就是他们大概行走的路线，
这个就是大概当时行走的路线了。
其实圣经上说从埃及出来到应许之地呢是11天的路程，
其实圣经那里说离开埃及去应许之地只需要11日的路程，
但是他们走了40年的时间，
但是他们行了40年。
那我们再请看下一章，介绍埃及的文化，
我们跟着讲下埃及的文化。
埃及的文化跟我们今天华人的附近的文化是非常相似的，
原来跟今天我们华人的文化是非常相似的，
有各种各样的神明，
有各种各样的神明。
我们如果到埃及去的话，很多人都喜欢去看埃及的博物馆，
很多人去埃及都喜欢参观下埃及博物馆，
在那边有一个图坦卡门的那个黄金的面罩，
在那里有一个图坦卡门的黄金面罩，
这个是在那个博物馆里面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
是博物馆当中大家最喜欢去看的。
但是我跟大家报告呢，
但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图坦卡门他9岁的时候做法老，
这个图坦卡门9岁成为法老，
19岁的时候不明不白就死掉了，
19岁不明不白死了。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弱小的法老，
他其实是一个很弱小的法老，
他埋葬的时候也是这个陵墓里面是零零乱乱，
他埋葬的时候陵墓都是相当凌乱的。
但是在1922年他的陵寝被发现的时候，
而在1922年他陵寝被发现的时候，
里面的那些陪葬品就变成今天在开罗那边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他的陪葬品现在就成为开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占到这个博物馆2楼的3/4，
占了博物馆第二层楼的3/4地方。
我们读圣经，摩西有可能有机会做法老，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原来摩西有机会可以成为法老，
而且摩西活到120岁，
摩西活到120岁，
所以他可以有机会建立一个最庞大的国家，
他其实有机会建立一个最庞大的国家，
为他留下最宝贝的这些的资产，
为他自己留下最宝贵的资产。
但是摩西在圣经里面一句话都没有提，
但是在圣经上面摩西这句话一句都没有提，
就在希伯来书那边讲到，
在希伯来书讲到，
摩西看为神受苦，
摩西看为神受苦，
与神的百姓认同，
同神的百姓认同，
他就离开了埃及的王宫，
他就离开埃及的王宫。
我们请看下一张图，
看一看下一张图片。
OK， 这个要打出来，这个是图坦卡门跟他的王后，
这个是图坦卡门和他的王后。
你看到他们的那个头发，
你看他们的发色，
冠冕，
冠冕，
还有穿的衣服，
穿的衣服。
不过他们的头发呢，通通都是假发，
不过他们的头发通通都是假发来的。
因为在埃及那个地方，他们觉得人身上的这个毛发是不洁净的。
因为在埃及，原来觉得人身上的毛发是不洁净的，
所以要把那个头发身上体毛通通都要剃光光，
都要将体毛呢是剃清光的。
头上的头发呢是那个假发，
头发都是假发来的。
但是他们身上穿的衣服跟在圣经里面讲的有点类似，
而他们穿的衣服跟圣经所描绘的是类似的。
这边你还看到他坐的宝座还有脚凳，
你看到他所坐的宝座和脚凳。
那再请看下一张，
看下一张。
这个是在古埃及，他们有农业，
古埃及有他们的农业，
男的耕田，
男耕，
女的播种，
女的播种。
再请看下一张，这是古埃及的乐器，
古埃及的乐器。
你看上面有好多不同种类的乐器，
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乐器，
有的像今天的竖琴，
有些好像今天的竖琴，
有的像今天那个吉他，
有些像今天的吉他，
还有另外那个有管乐，
又有管乐。
中间的那个呢好像在跳舞，
中间的就好像在跳舞。
其实我们读出埃及记呢，看到摩西他也做诗歌，
我们读出埃及记看到摩西都创作诗歌的。
米利暗也带领妇女击鼓跳舞来赞美上帝，
米利暗也都带领妇女击鼓跳舞赞美上帝。
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个是战车，
这一张是战车。
在摩西那个时候，埃及的法老已经有战车部队，
在摩西的时候埃及法老已经有战车部队了，
用马来拉的战车，
用马所拉的战车。
这种作战的方式是非常的困难的，
这种作战方式十分困难，
需要有高度的技巧，
需要高度的技巧。
所以这些驾驶战车作战的人都是军事的贵族，
所以驾驶战车来作战的人都是军事当中的贵族。
通常一辆战车上面是两个人，
通常一架战车上面有两个人，
一个是管作战，
一个是负责作战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负责驾车，
另外一个是负责驾驶马车。
但是法老派遣军队来攻击以色列人，
当时法老派领军队来到攻击以色列人，
每一辆车上面是三个人，
每架车有三个人，
一个人负责驾车，
一个人驾驶，
一个人负责作战，
一个人负责作战，
还有一个人负责拿盾牌，
另外一个负责拿拎住盾牌。
那个是当时最精锐的打击部队，
这个已经是当时最精锐的打击部队。
难怪以色列人非常的害怕，
难怪以色列人当时非常之惊。
但是以色列人靠着上帝的拯救，
但是以色列人靠着上帝的拯救，
他们胜过了法老的军队，
胜过法老的军队。
以色列人走干的地方过了大海，
以色列人行过干地走过大海，
法老的军队却在跟下去以后被大水就淹没，
法老军队跟着下去的时候就被大水所淹没。
那我们再介绍一下埃及的宗教，
我们跟着再看埃及的宗教。
埃及的信仰呢是一个多神的信仰，
埃及的信仰是多神信仰，
这是跟我们华人所处的环境是蛮类似，
跟华人所处的环境相当类似。
人只要是眼睛看得到的都是神明，
人眼睛所看到的都可以成为神明，
人脑筋里面想出来的都是神明，
人脑筋想得出来的都是神明。
但是上帝告诉摩西说这些通都不是，
但是上帝话俾摩西听，嗰啲通通都唔系神，
只有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
只有耶和华神系独一嘅真神。
那我介绍三个神明给大家认识，
以下介绍三个神明大家认识，
请通通按下一张。这是埃及的主要的神明荷鲁斯，
这个是埃及主要的神明荷鲁斯，
他是掌管天的，
他是掌管天的，
所以你看到他像一个老鹰，
所以你看到他好像老鹰，
他的头上戴着两重的冠冕，
头上戴着两重冠冕，
白色的是治理上埃及，
白色的治理上埃及，
红色的那个冠冕是治理下埃及，
红色冠冕治理下埃及。
他好像法老一样是统治上下埃及，
他就好像法老一样统治上下埃及。
他的头上有一个圆的盘，
他的头上有一个圆盘，
代表太阳，
代表着太阳，
我们称作日盘，
我们称之为日盘。
所以他是掌管天的，
是掌管天的。
可是上帝用十灾来击打埃及人，
但是上帝用十灾击打埃及人。
第九灾就是让天变成黑暗，
第九灾就是令天变为黑暗，
证明埃及的神明不过是假神，
证明埃及神明不过是假神。
我们看下一张，这是一个女神叫做伊西斯，
这个是女神伊西斯，
她手上拿着代表生命的那个安卡，
她手持着代表生命的安卡。
在埃及那边只有主要的神明手上可以拿着那个安卡，
在埃及只有主要的神明手中才会拿着安卡，
有点像我们今天在医院里面代表妇女的那个一个记号，
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医院医学当中代表着妇女的那个符号。
好，接到最后一个神明，
最后一个神明
这个叫做 Osiris，
这个是欧西里斯，
这是掌管阴间的，
掌管阴间的。
你看到这个 Osiris 他的脸呢是画成黑色，
你看到他的面部画成黑色，
他下面还有这个胡子，
他下面有胡须，
这个胡子是翘起来的，
胡须是翘起上来的、
哦、在埃及他是有这样子的惯例，
在埃及有这样的惯例，
如果一个大的那个像，
一个大的像
是这个法老生前的时候做的，
如果是法老生前所做的像，
他的胡子就是直的，
胡须是直的，
如果是他死了以后做的，
如果是死后才做的像，
他那个胡子就翘起来了，
胡须就会翘起上来的，
这是我们中国人有人说他死翘翘，
这个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说话，死翘翘，但是可能广东话未必是这样讲，
广东话不是这样讲，
不是这样，
就是普通话是这样子的，
普通话死死翘翘，死翘翘。
好，在右边那个地方你看到了，就是在那边帮忙做那个木乃伊了，
在右边你可以看到就是做这个木乃伊了，
但是你看到埃及那边什么都是神明，
你看到埃及什么都是神明，
可是当上帝介绍他自己给摩西的时候，
但是当上帝介绍自己给摩西的时候，
我就是独一的真神，
我就是独一的真神，
其他的通都不是，
其他通通都不是，
摩西立刻就得到这样教训，
摩西立即得到教训。
好，我们再请看下面介绍出埃及记，
我们看看下面再介绍出埃及记。
OK，出埃及记的书名是什么呢？
出埃及记书的名字是什么呢？
出埃及记的书名在不同的语言里面用不同的方式来介绍，
在不同语言有不同介绍的方式，
在希伯来文称作就是名字，
在希伯来文的中文的意思就是名字。
我再教他一个希伯来文，
我再学一个希伯来文、
啊、叫做 Shemot。
Shemot
Shemot 就是名字的意思，
Shemot 就是名字的意思。
因为摩西五经在希伯来文里面，
因为摩西五经在希伯来文当中
都是用每一卷书的第一个字来做他的书名，
都是用每一卷书第一个字做他的书名的。
创世纪就是起初，
创世纪就是起初，
出埃及记就是名字，
出埃及记名字，
利未记就是呼叫，
利未记是呼叫，
民数记就是旷野，
民数记是旷野，
生命记就是讲话语，
生命记就是话语。
OK， 那么在希腊文呢就不一样，
在希腊文当中就不同了。
请看下啦，希腊文的话是讲到说离开这个地方，
希腊文中文的翻译名字就是离开这个地方。
公元两千年我到希腊，
公元两千年我去到希腊，
最后一站是在雅典，
最后一站去到雅典。
我们要坐飞机离开的时候，
我们要坐飞机离开的时候，
看到那个飞机场上英文是写 departure，
看到飞机场那里写着离境啊。
那么但是希腊文写的就是 exodus，
但是希腊文所写的就是 exodus，
就是离境，
就是离境。
我想说哦，这个是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就立刻用照相机把它照下来，
我就立刻拍了一张的照片。
这个名称呢就影响了其他许多的语言用的这个出埃及记的名字，
这个的名称影响了很多其他出埃及记所用的名字。
那请看下一张，拉丁文里面呢也是用同样这样的字，
拉丁文当中是用同样的字，
就是写出埃及记，
就是写出埃及记。
中文英文也是一样，
中文英文都是一样，
但是我们就讲到这个，其实讲到出埃及呢只是讲到出埃及记四十章里面的十五章。
如果我们说出埃及的时候，其实只是讲到出埃及记四十章里面的
十五章
的其中十五章的内容，
后面还有一半以上是没有包含在内，
后面还有一半以上是并没有包含在内的。
马丁路德翻译成德文的时候，
马丁路德将圣经翻译德文的时候，
他就直接称这个是摩西二书，
他就直接称之为摩西二书。
那我们在讲到出埃及记，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卷。
我们讲到出埃及记是相当重要的书卷，
对于犹太教来讲是很重要，
对于犹太教来讲相当重要，
对于基督教来讲也是很重要，
对于基督教来讲也都很重要。
一般来说，犹太教的信徒他们最注重出埃及记里面有关于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
一般来讲，犹太教的人他们最重视的就是出埃及记当中讲到上帝和犹太人所立的约。
而基督徒呢特别注重就是逾越节，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为我们死的那个羔羊。
而基督徒最重视的就是讲到逾越节，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牺牲的羔羊。
这卷书很重要，
这卷书相当重要。
我们再看下一个，记载的最重要的事情，
里面记载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
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
还有以色列正式成为一个国家，
还有就是以色列正式立国。
再请看下一个，这本书呢也可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圣经里面的第一卷书，
从某一个角度讲这一卷书可以说是圣经的第一卷书。
因为创世纪虽然是更早，
虽然创世纪所记的事情更早，
可是由作者亲身经历，
但是由作者亲身经历的，
然后我把它写下来的，
然后将它写下来的。
出埃及记是第一本书，
出埃及记是第一本书。
出埃及记它的文学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
出埃及记的文学也都是很精彩的，
它里面包括有历史，
里面包括了历史，
有诗歌，
有诗歌，
有盟约，
有盟约，
有律法，
有律法，
也讲到礼仪，
也都讲到礼仪，
里面非常非常的丰富，
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出埃及记我们在讲它的另外，请看下一个，在圣经里面它不断的被不同的书卷来引用，
在圣经它被不同的书卷来到引用过，
旧约引用出埃及记，
旧约引用出埃及记。
请看下一个，在把出埃及记里面很多重要的主题，
出埃及记很多重要的主题，
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不断的被引用，
在旧约圣经已经不断的被引用。
比如说上帝启示摩西他是一位独一的真神，
譬如上帝启示摩西他是独一的真神，
在先知的信息里面不断的重复这一点，
先知信息就不断重复这一点。
出埃及变成一个模式，
出埃及变成一个模式。
以色列人他们以后如果在灵性方面遇到了艰难，
以后以色列人当灵性遇到艰难的时候，
或者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或者被掳巴比伦了，
他们能够经历上帝新的恩典，
他们经历到上帝新的恩典，
带他们重新回到应许之地，
带他们重新返回应许之地，
他们称这个叫做新出埃及，
他们就称之为新出埃及。
甚至个人的经历，
甚至个人的经历，
我的灵性上面有一段时间比较低沉，
我的灵性有一段时间比较低沉，
甚至我已经离开了上帝了，
甚至我已经离开上帝了，
现在我经历上帝的恩典，
现在我经历上帝的恩典，
重新回到上帝的国度里面，
重新返回上帝的国度之中，
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新的出埃及，
这个就是我个人新的出埃及。
所以我碰到好多弟兄姐妹，
所以我碰到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有些人就跟我讲了，
有人就跟我讲了，
我现在正在埃及受苦，
我现在正在埃及受苦，
或者有人说我正在旷野的里面，
或者有人跟我讲我现在正在旷野，
希望能够赶快离开旷野进入到应许之地，
希望能够尽快离开旷野进入应许之地。
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
出埃及记讲到上帝和以色列人的立约，
这个是我们讲到西奈之约，
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西奈之约。
这个立约呢，是上帝跟以色列百姓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这个立约就是上帝和他的百姓建立亲密的关系。
而这个立约的这个观念在整个圣经里面不断的重复，
而这个立约的观念在圣经不断重复。
每一次以色列百姓他们要从信仰里面重新的归回的时候，
每一次以色列百姓要由信仰重新归回的时候，
他们就跟上帝来更新立约，
他们就跟上帝更新立约，
他们不是去另外立一个新的约，
他们不是另外立一个新的约，
而是更新在西奈山上面上帝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
而是更新在西奈山上上帝和百姓所立的约。
十诫是上帝颁布给以色列百姓的，
十诫是上帝颁布给以色列百姓的，
十诫是里面讲到以色列人整个信仰伦理的部分，
十诫讲到整个以色列人伦理信仰的部分。
我们信上帝，
我们信上帝，
可是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必须紧密的结合，
而信仰必须跟我们的生活紧密结合，
用伦理来见证这个信仰的落实，
用伦理见证信仰的落实。
所以十诫是我们整个伦理的总纲，
所以十诫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总纲。
在出埃及记里面另外讲到以色列人曾经遇到一个很大很大信仰的危机，
在出埃及记讲到以色列人遇上一个很大的信仰危机，
就是金牛犊事件，
就是金牛犊事件。
摩西为以色列百姓来代祷，
摩西为以色列百姓代祷，
他恳求上帝，
他恳求上帝，
按照上帝不变的恩慈本性，
按照上帝不变的恩慈本性，
来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
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
这里面是讲到上帝的恩慈，
当中讲到上帝的恩慈，
而在这一点上面不断的被以后的人来运用，
这一点就不断被后人来到去运用。
每一次以色列人遇到了信仰的危机，
每一次以色列人遇到信仰危机，
他们就引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他们都会引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耶和华耶和华
耶和华耶和华，
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
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
他向守约施慈爱的人，
他向守约施慈爱的人，
恩待他们直到千代，
恩待他们直到千代。
这一段经文，
这一段的经文，
在整个旧约里面，
在整段篇的旧约当中，
至少出现十五次，
最少出现了十五次，
都是在以色列人信仰遭遇到危机的时候，
都是在以色列人遭遇信仰危机的时候。
他们又回想到当初在西奈山那个地方，
他们回想当初在西奈山的地方，
在金牛犊事件里面，
金牛犊事件当中，
上帝说我要把这个以色列百姓，这些硬着颈项的百姓，把他们给灭掉。
上帝说要将硬着颈项的百姓来到去除灭，
但是摩西的代祷让上帝重新回转过来，
但是摩西的代祷令上帝回转过来，
向以色列人发恩慈，
向以色列人发出恩慈。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朗朗上口一些经文，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经文。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慈爱的神。
如果不是上帝恩待我们的话，
如果不是上帝恩待我们的话，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站立得稳。
但是上帝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但是神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
他的恩慈却是一生之久，
他的恩慈却是一生之久。
这些都是从出埃及这个地方带来的，
这些都是由出埃及记那里发展出来的。
金牛犊事件另外就是有一个重要的主题，
金牛犊事件另有一个重要的主题，
就是真假敬拜，
就是真假敬拜，
敬拜耶和华，
敬拜耶和华，
这是真实的敬拜，
这个是真实的敬拜，
敬拜金牛犊，
敬拜金牛犊就是假的敬拜。
不但是敬拜的对象不同，
不单止敬拜的对象不同，
而且敬拜的方式也不同，
敬拜方式都不同，
对我们的要求也不同，
对我们的要求都不同。
敬拜金牛犊，你看看，
你看看敬拜金牛犊，
人在那个地方又吃又喝，
人在那个地方又吃又喝，
欢欢乐乐，
欢欢乐乐，
但是却是道德败坏，
但是道德是败坏的。
但是敬拜真神耶和华呢，
但是敬拜真神耶和华
却是从内心里面向上帝发出敬虔，
是内心向上帝发出的敬虔。
今天上帝也是要求我们一样，
今天上帝同样的要求我们，
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必须是一致，
我们信仰和生活必须一致。
我敬拜这位真神，我这个人就要跟我的信仰要能够配合，
我敬拜这位真神，我的信仰生活就要彼此的联合。
这是整本圣经先知所传扬的信息，
这个是整本圣经先知所传扬的信息。
最后这边讲到荣耀的同在，
最后这里讲到是荣耀的同在，
这是整个出埃及记里面我看到是最重要的一个真理，
这个是整卷出埃及记我看到最重要的真理。
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
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
他们在困苦当中与他们同在，
在困苦的时候同他们同在，
他们被上帝拯救出来，上帝与他们同在，
被拯救的时候上帝与他们同在，
他们跟上帝立约的时候上帝与他们同在，
与上帝立约的时候上帝与他们同在，
他们犯罪的时候上帝离开，
他们犯罪的时候上帝离开，
但是他们悔改归向神，神就回来，
当他们悔改归向神，神就回来了。
整个出埃及记最后最后就讲到，
整卷出埃及记最后最后讲到，
以色列人见到了会幕，
以色列人见到会幕，
把会幕奉献给神，
将会幕奉献给神，
上帝的荣耀在这会幕里面彰显，
上帝的荣耀在会幕那里彰显，
他的荣耀就是他同在的一个表征，
他的荣耀就是他同在的表征。
我们这一次培灵研经大会的主题就是讲荣耀之旅，
今次培灵研经大会的主题就是荣耀之旅。
你也可以讲到说我们整个出埃及记就是一个荣耀之旅，
你可以说整卷出埃及记就是荣耀之旅，
从在被埃及奴役的情况里面，
由被埃及人奴役的境况里面，
经历过上帝大能的拯救，
经历上帝大能拯救，
能够跟上帝立约，
能够同上帝立约，
经历到上帝与我们同在，
经历上帝与我们的同在，
我们在会幕里面来敬拜神，
我们在会幕里面敬拜神，
上帝的荣耀就彰显出来，
上帝的荣耀就彰显出来。
我们所祈求的，
我们所祈求的
就是上帝荣耀的同在，
就是上帝荣耀的同在。
新约里面也引用这个出埃及记，
新约亦都引用出埃及记。
我们看看在新约里面哪些书卷引用，
看看新约书卷哪些是引用过出埃及记。
你比如说马太福音，
譬如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介绍耶稣基督的出生，
马太福音介绍耶稣基督的出生，
他其实是用摩西的出生当作一个模型，
他其实用了摩西的出生当一个模型的。
摩西一出生就受到外邦君王的迫害，
摩西一出世就受外邦君王的迫害，
摩西到了三个月的时候，他的母亲做了一个小盒子，把它放在尼罗河里面。
他出生之后，摩西的妈妈用一个小盒将他呢摆在尼罗河那里的，
但是竟然得到奇妙的拯救，
竟然得到奇妙的拯救。
这些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出生跟得救，
这些都是预表到耶稣基督的出生和得救。
耶稣出生以后也下到埃及，
耶稣出生之后都去过埃及，
也重新从埃及出来，
亦都由埃及出来，
好像就是重演了摩西的经历，
好像重演过摩西的经历。
而耶稣向神来祷告，
耶稣向神来到祷告，
特别是在十字架上面为百姓来祷告代求，
特别在十字架上为百姓来到祷告代求，
就是摩西的一个预表的实现，
就是摩西预表的一个实词。
摩西为以色列百姓犯罪来祷告代求，
摩西为以色列百姓犯罪来到代求，
求上帝不要灭绝他们，
求上帝不要灭绝他们，
求上帝赦免以色列人的罪，
求上帝赦免以色列人的罪，
求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
求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
这些呢都完完全全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
这些完完全全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
我们看新约里面另外一卷书也讲到出埃及记，
看看另一卷新约书卷也都提到出埃及记的，
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
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
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那边讲到说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从云里从海中受了洗，
那里提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云中在海中受洗，
一路上面上帝赐给他们灵粮，
一路上神赐给他们灵粮，
赐给他们灵水，
赐给他们灵水，
还有一路上面陪伴他们的灵磐石，
还有一路陪伴他们的灵磐石，
这些通通都是出埃及的经验，
都是出埃及的经验。
而且保罗说了，
而且保罗讲过，
记载过去的这些事情，
记载过去的事情，
都是做我们今天信徒的见解，
都是作今天信徒的尴尬。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读一个过去的历史，
我们不是单单读过去了的历史，
更是从过去的历史里面问上帝今天对我说什么话，
亦都是从历史当中听到今天上帝对我们要讲的说话。
所以出埃及记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书信，
所以出埃及记同样是给今天每个弟兄姐妹的书卷。
我们再看另外就是希伯来书，
我们再看另一卷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一个重要的主题，
希伯来书一个重要的主题，
就是讲到超越的基督，
讲到超越的基督，
而里面用到了这些证据，
而里面所引用的证据
几乎都是从出埃及记里面出来的，
几乎都是来自出埃及记。
希伯来书讲到耶稣基督是超越过摩西的，
希伯来书讲到耶稣基督是超越了摩西的，
摩西是在以色列全家境中，
摩西在以色列全家境中，
而神的儿子却是在神的家里面来境中，
神的儿子在神的家里面境中。
耶稣基督也是超越过亚伦的，
耶稣基督也都超越了亚伦，
亚伦是在地上做大祭司，
亚伦在地上做大祭司，
耶稣基督却是在天上的真帐幕里面做大祭司，
耶稣在天上做大祭司，
地上的大祭司必须年年要来献祭，
地上的大祭司年年都需要献祭，
每年献这个赎罪日的赎罪祭，
每一年献赎罪日的赎罪祭。
可是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久的救赎，
但是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成就了永久的救赎。
亚伦是在地上在这个会幕里面站着侍立神，
亚伦是在地上在会幕那里站立来到去侍奉神，
耶稣基督却是今天在天上是坐着侍奉，
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是坐在这里侍奉，
而且他为我们众人来祷告，
也都为我们众人祷告，
为我们代求，
为我们代求。
我们很喜欢的一节圣经，
我们很喜欢的一节圣经，
讲到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讲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
凭着信心向耶稣来求，
凭信心向耶稣求，
他为我们祷告，
他为我们祷告，
他应允我们一切所求的，
应允我们一切所求的。
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
在希伯来书特别讲到，
不但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侍奉，
不单讲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侍奉，
更讲到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的侍奉，
也都讲到耶稣基督今天天上的侍奉。
这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所没有的，
这个是整本圣经都没有讲的，
那也是从旧约出埃及记里面这样子的预表带出来的，
这个也都是由旧约出埃及的预表所带出来的。
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献祭，
出埃及记也都讲到献祭，
祭司就职典礼的时候要献祭，
祭司就职典礼的时候要献祭，
以色列百姓进到上帝面前敬拜要献祭，
以色列百姓去到上帝面前也都要献祭，
他们跟上帝立约要献祭，
跟上帝立约要献祭。
可是所有这些献祭今天通通都已经过去了，
但是这些献祭今天全部都已成过去，
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久的救赎，
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成就永久的救赎。
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到上帝面前，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不需要带一条牛来，
我们不用带一只牛来，
我们也不需要带一条羊来，
又不需要带一只羊来的，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为这个赎罪祭，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为赎罪祭。
可是我们要带什么来呢？
但是我们要带什么来？
我们把自己带来，
我们将自己带来，
把我们的心带来，
将心带来。
我们这个人是来献祭给上帝，
我们这个人就是来献祭给上帝的。
所以罗马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卷，
所以罗马书是很重要的书卷。
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到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为那个赎罪祭，
罗马书一到十一章讲到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为那个赎罪祭。
第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讲到我们自己就成为那个活祭，
第十二章一到二节就讲我们自己要成为活祭。
旧约里面的人，
旧约当中的人，
他有罪，
他有罪，
他到上帝面前来献祭，
他要来到神的面前献祭，
来献祭之前，
献祭之前，
这个人是死的，
这个人其实是死的，
这个牛是活的，
牛是活的，
可是献祭了以后，
但是献祭之后，
那个牛是死了，
牛就死了，
这个人却活了，
这个人就活了，
他回家去的时候，
回家之后，
他就讲到说，他为我死，
他就会讲到说，他为我死，
我为他活，
我为他活。
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所以罗马书第一到第十一章
讲到基督为我们而死，
讲到基督为我们而死。
但是第十二章开始，
十二章开始
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要为主而活，
讲到基督徒要为主而活了，
那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就是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在出埃及记里面另外讲到安息，
在出埃及记另外讲到安息，
上帝用六天来创造天地。
上帝用六日创造天地，
第七天他就休息，
第七日他就休息，
他就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带到安息里面，
也都将我们信主的人带入安息。
可是这个安息如果是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
如果讲到这个安息在旧约都已经实现了，
圣经里面就不再讲到这个安息了，
就圣经就不再讲到这个安息了。
可是整个旧约圣经一直在指向我们还在等候一个真正的安息，
但是整卷旧约的圣经都是指向着我们等待一个真正的安息，
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
就是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
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讲到那个真正的安息，
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真正的安息。
那边甚至讲到，
那里也都讲到，
如果不是让旧约那些人跟我们今天的信徒，新约的信徒可以一同得到安息，他就不提别的东西。
如果不是讲到旧约的跟随神的和我们今天的信徒可以一同进入这个安息，他就不提其他的东西了。
还有一个就讲立约，
还有一道就是讲到立约，
旧约里面提到西奈之约，
旧约讲到西奈之约，
可是西奈之约因为人的软弱，
但是西奈之约因为人的软弱，
这个约就不能够成就救恩，
这个约不能够成就救恩。
所以上帝另外应许要有一个新约，
所以上帝应许另有一个新约，
这是耶稣基督他被卖的那夜，他就跟门徒一起来立这个新约，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和门徒来到立新约。
其实不是讲说那个约本身不好，
不是讲到那个约的本身不好，
而是讲到人这方面的不足，
而是讲到人本身的不足。
神是同一位神，
神是同一位神，
立约的内容基本上也都是相同，
立约的内容基本上都相同，
可是旧约写在石板上面，
但是旧约写在石板上面，
新约却是写在我们的新板上面，
新约就写在我们新板上面。
那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
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
我们可以从内心里面就来遵从上帝的约，
我们可以从内心来到遵守和上帝的约。
所以今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今天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圣灵引导我们，
圣灵引导我们，
圣灵重生我们，
圣灵重生我们，
圣灵也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能力，
圣灵也在里面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可以胜过罪恶，
让我们胜过罪恶，
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可以过得胜的生活。
今天早晨我自己灵修的时候，
今天早上我自己灵修的时候，
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
读帖撒罗尼迦前书，
保罗就在那边勉励我们，
保罗在那里勉励我们，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这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圣灵他是远远胜过旧约里面那个石板，
圣灵远远胜过旧约的石板。
最后一个讲到会幕，
最后一点讲到会幕，
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会幕，
希伯来书都讲到会幕，
说会幕里面每样东西都是可以预表耶稣基督的，
会幕里面每样的东西都可以预表主耶稣基督，
整个会幕预表耶稣，
整个会幕就预表耶稣，
会幕里面每样物件也都在预表耶稣基督，
会幕当中每件的物件都是预表耶稣基督。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要好好的懂新约，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懂新约，
要先好好的读出埃及记，
你就要好好的读出埃及记。
请大家说阿们，
请大家说阿们，
阿们，一定要好好读出埃及记，
好好的读出埃及记。
好，我们再看下一章，
我们再看下下面的资料。
出埃及记讲到神仆的典范，
出埃及记讲到神仆的典范，
讲到摩西怎样蒙召，
讲摩西怎样蒙召，
他怎么样得到上帝给他的真理的装备，
怎样得到上帝给他真理的装备，
还他在上帝面前祷告的侍奉，
他在上帝面前祷告的侍奉。
摩西蒙召的时候，
摩西蒙召的时候，
上帝给他一个保证，
上帝给他一个保证，
我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
这个成为后来每一个先知共同的一个经历，
这个成为以后每一个先知共同的经历。
他们所要从事的侍奉，
他们要从事的侍奉，
是一个很艰难的侍奉，
是一个很艰难的侍奉，
对他们来讲是又大又难的事，
对他们来讲是又大又难的。
可是上帝说我与你同在，
但是上帝说我与你同在，
让你出去征战就能够得胜，
你出去征战就可以得胜，
让你传扬信息就有能力，
你传扬信息就有能力，
让你带领弟兄姐妹就可以得到救恩，
你带领弟兄姐妹就可以得着救恩。
上帝特别就是启示给摩西他的名字，
上帝特别启示摩西他自己的名字，
这个是我在礼拜一的时候要讲到，
这个是星期一的时候我要讲到的。
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特别感谢摩西，
在整本圣经我们要特别感谢摩西，
因为总共只有一次，
因为总共只有一次，
就是摩西请问上帝，
就是摩西请问上帝，
你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
上帝把他的名字就告诉给摩西，
上帝就将他的名字告诉摩西。
圣经里面讲到上帝其他很多的名字，
圣经讲到上帝其他很多的名字，
其实都是一个头衔，
其实都是一个头衔。
整本圣经里面上帝只启示人他一个名字，
在整本圣经上帝只启示了人他的一个名字，
就是这个耶和华，
就是耶和华，
就是摩西向上帝求问，
就是当摩西向上帝求问，
上帝启示给他的，
上帝向他的启示。
这个名字里面告诉我们上帝整个的本性，
这个名字告诉我们听上帝整个的本性，
我们借着这个名字来认识上帝，
藉着这个名字我们认识上帝，
认识他的本性，
认识他的本性，
认识他的性格，
认识他的性格，
认识上帝的作为，
认识他的作为，
认识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认识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认识我们要怎么样来敬拜他，
认识我们要怎样去敬拜他，
怎么样跟上帝之间有一个团契，
怎样和上帝之间有一个团契，
摩西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摩西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私人的交情，
私人的交情，
是当以色列百姓遇到信仰危机的时候，
是当以色列百姓遇到信仰危机的时候，
他向上帝来祷告求赦恶，求赦罪，
他向上帝来到祷告求赦罪，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摩西跟上帝之间有私人的交情，
摩西和上帝之间有私人的交情，
他用这个私人的交情，
他用这个私人的交情
求上帝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
求上帝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
求上帝回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
求上帝回到以色列百姓当中，
这个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这一点成为今天每个侍奉主的人，
特别是我们用祷告来侍奉主的人，
特别用祷告侍奉主的人，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典范，
一个最基本的典范。
我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主题，请
我再跟大家看另一个主题，
请按下。摩西讲到这个出埃及记呢，他也成为历世历代信徒一个灵修的泉源。
讲到出埃及记，摩西亦都成为了历世历代信徒一个灵修的泉源。
出埃及记里面讲了很多的主题，
出埃及记讲到很多的主题，
都是我们信徒今天所面对到的，
都是信徒今日我们所面对的。
比如说苦难，
譬如苦难，
特别是整整一年以前，
特别是整整一年之前，
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做金融海啸。
出现了一个名称啊，金融海啸。
今天很多弟兄姐妹还在那个金融海啸的影响当中。
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仍然在金融海啸的影响当中。
特别是跟我这样的年纪的弟兄姐妹。
特别同我年纪差不多的弟兄姐妹。
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
再过几年就是退休的了。
我们的钱拿去投资。
我们的钱拿去投资。
结果一下子就少了一半。
结果呢，忽然间没了整半了。
我们在苦难的当中。
我们在苦难当中。
上帝有没有听见呢？
上帝听见吗？
上帝有没有看见呢？
上帝看见吗？
上帝有没有知道呢？
上帝知道吗？
他有没有什么行动呢？
他有没有什么行动呢？
上帝说我知道。
上帝说我知道。
我看见。
我看见。
我听见。
我听见。
所以我下来。
所以我落来了。
出埃及在开始的时候，上帝好像是隐藏的。
在出埃及的开始的时候，上帝好像是隐藏了。
但是其实上帝就在这里。
其实上帝就在那里。
他没有离开，
他从来没离开。
上帝在那边施行拯救，
上帝在那里施行拯救。
出埃及记讲到人的得救，
出埃及记讲到人的得救。
上帝是这些人的神，
上帝是这些人的神。
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奴役，
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奴役，
上帝来亲自拯救他们，
上帝亲自来拯救他们。
以色列人走旷野的道路，
以色列人行走旷野道路，
那个好像就是代表今天信徒属灵生命的历程，
就好像代表了今天信徒的属灵生命的历程。
你看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
你说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没有水喝，
没有水喝，
上帝给他们水喝，
上帝给水他们喝，
没有食物吃，
没有食物，
上帝给他们玛拿跟鹌鹑，
上帝赐给他们玛拿鹌鹑，
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
他们行走在旷野，
没有路，
没有路，
上帝用云柱火柱来引导，
上帝用云柱火柱作为引导。
他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他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有亚玛力人来攻击他们，
有亚玛力人来攻击他们，
上帝为他们征战得胜，
上帝为他们征战而得胜。
我们今天信徒在那边走属灵的生命历程的时候，
今天信徒行走属灵生命历程的时候，
上帝是我们的引导，
上帝是我们的引导，
上帝是我们的供应，
上帝是我们的供应，
上帝是我们的保护，
上帝是我们的保护，
他带领我们征战得胜，
他带领我们征战得胜。
甚至我们讲到摩西，
甚至讲回摩西，
摩西不知道怎么样治理以色列百姓，
摩西不知道怎样治理以色列百姓，
上帝是他的智慧，
上帝就是他的智慧，
教导他怎么样来把治理的责任分工下去，
教他怎样将治理的责任去到分工下去。
在这个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
当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
西奈山是一个高山，
西奈山是一个高山，
摩西上山去祷告，
摩西上山祷告，
摩西上山得启示，
摩西上山得到启示，
摩西上山来亲近神，
摩西在山上亲近神。
在历世历代的灵修神学里面，
在历世历代的灵修神学当中，
有时候就用一个圣山来代表人的属灵生命的成长，
有时就用圣山来代表了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
你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
你看看旧约圣经当中，
或者新约圣经里面，
或者新约圣经，
好多次讲到人上到山上，
好多时讲到人上去山上，
都是代表人的灵性来到了高峰，
都是代表人的灵性去到高峰。
再有会幕本身，
还有讲到会幕本身，
会幕本身是讲到以色列百姓敬拜的一个中心，
会幕就是讲到以色列百姓敬拜的一个中心。
但是会幕分成三个部分，
但是会幕是分成三个部分，
有会幕的院子，
有会幕的院子，
有会幕的圣所，
有会幕的圣所，
有会幕的至圣所，
也都有会幕的至圣所。
有好多基督徒，
有好多基督徒
就把这个会幕当成他灵修的一个蓝图，
就当成自己灵修的一幅蓝图。
每一次我进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每一次我去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我就经过会幕的院子，
我就经过会幕的院子，
经过那个铜的祭坛，
经过铜的祭坛，
经过那个洗濯盆，
经过洗濯盆，
我得到拯救了，
我得到拯救了，
我得到洁净了，
得到洁净了。
然后我进到圣所里面去，
然后我进入圣所那里，
圣所里面有金灯台，
圣所有金灯台，
讲到我得到上帝的光照，
讲我得到上帝的光照。
圣所里面有陈设饼桌，
在圣所那里有陈设饼的桌子，
我得到上帝给我的灵粮，
我得到上帝给我的灵粮。
圣所里面有金香坛，
圣所有金香坛，
我在上帝面前可以跟上帝倾心吐意，
在那里我可以向上帝倾心吐意。
但是我们还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去，
但是我们还要进入至圣所的，
至圣所里面只有一样东西，
至圣所只有一样东西，
就是约柜，
就是约柜。
约柜的上面有施恩座，
约柜上面有施恩座，
施恩座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在那边遮盖，
施恩座上有荣耀的基路伯在那里遮盖。
那是大祭司亚伦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来朝见神，
那里是大祭司亚伦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来到朝见上帝。
进到至圣所里面，
进入至圣所那里，
他没有别的需求，
他没有第二的需求了，
他就是单单来朝见神，
是单单的朝见神，
来瞻仰神的荣面，
瞻仰神的荣面。
我们基督徒来敬拜神，
我们基督徒来敬拜神，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都是一样，
我们好像经过了会幕的院子，
好像经过会幕的院子，
我们经过了会幕的圣所，
经过会幕的圣所，
来到了至圣所里面，
来到至圣所里面，
在至圣所里面，
在至圣所里面，
我们对上帝无所求，
我们都对上帝别无所求，
无所要，
无所需要。
我只有一个，就是来瞻仰主的荣美，
只有一件事，就是来瞻仰主的荣美。
这个会幕成为我们灵修的一个蓝图，
这个会幕成为了灵修的一幅蓝图。
我们在讲到这次大会的主题，
再讲回今次大会的主题，
荣耀之旅，
荣耀之旅，
其实就好像是整个出埃及的一个主题，
其实亦都好像出埃及整卷书的一个主题。
我们原本在埃及受苦，
我们原本在埃及受苦，
埃及的督工辖制我们，
埃及那里的督工辖制我们，
埃及的法老要灭绝我们，
埃及的法老又要灭绝我们，
就好像今天这个世界一样，
就好像今天这个世界一样。
可是上帝把我们从奴役当中拯救出来，
但是上帝就要由奴役当中将我们拯救出来，
经过大海，
经过大海，
经过旷野，
经过旷野，
经过西奈山，
经过西奈山，
在那边建造会幕，
在那里建造会幕，
在会幕建造完成的时候，
建造会幕完成之后，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行奉献之礼，
摩西就带领百姓进行奉献之礼，
上帝的荣耀就在这当中显现出来，
上帝的荣耀在当中显现出来。
出埃及记就是带领我们进入到上帝的荣耀的当中。
出埃及记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上帝的荣耀当中。
不只是离开埃及，
不单止离开埃及，
不只是走旷野，
不单止行走旷野，
更是要进到上帝的荣耀的当中，
更加是要进入上帝的荣耀当中。
我也求上帝赐恩给我们大家，
求上帝赐恩大家，
让我们借着这个出埃及记，
藉着出埃及记，
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灵性上面的造就，
得到上帝给我们灵性上面的造就。
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多礼拜，
跟着下来还有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
请各位要读圣经，
请各位要读圣经，
请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读圣经，
跟隔离的说你要读圣经，
要读出埃及记，
要读出埃及记，
让我们一起来出埃及，
让我们一起出埃及。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
天父上帝感谢你，
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
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
特别是出埃及记，
特别是出埃及记，
这个对以色列人是非常宝贵的圣经，
这个是对以色列人非常宝贵的圣经，
对我们基督徒是更加的宝贝，
对我们的基督徒是更加的宝贝。
以色列人只看到他们国家的建立，
以色列人单是看到他们国家的建立，
而我们基督徒更借着出埃及记，
而我们以色列人更加看到出埃及记，
看到耶稣基督的拯救，
在那里看到耶稣基督的拯救。
主啊，你对以色列国有计划，
主啊，你对以色列国有计划，
借着出埃及记一样样完成，
藉着出埃及记这样来到去完成。
你更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计划，
你都对每个弟兄姐妹有计划，
也要借着出埃及记向我们来显明，
亦都要藉着出埃及记向我们来显明。
你更赐恩给我们在教会里面，
你更加赐恩给我们在教会当中，
你对我们教会也有旨意，
你对我们教会也都有旨意。
出埃及记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蓝图，
出埃及记就是我们教会的蓝图，
要引导人脱离奴役，
要引导人脱离奴役，
除去罪恶，
除去罪恶，
跟上帝立约，
跟上帝立约，
来敬拜真神，
来敬拜真神。
主啊，你是拯救的神，
主啊，你是拯救的神，
你更是我们敬拜的主，
你是我们敬拜的主。
愿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
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
你的荣耀就向我们显明，
你的荣耀就向我们显明，
让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
让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见证。
你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恶，
你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恶，
除去世界一切的捆绑，
除去世上一切的捆绑，
让我们可以来瞻仰你的荣美，
令我们可以来瞻仰你的荣美。
你的脸光就光照我们，
你的脸光就光照我们，
让我们的脸上也可以发出荣光，
让我们的脸上也都发出荣光，
好像摩西反照出上帝的荣光一样，
好像摩西反照上帝的荣光一样。
是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
是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
把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就活化在我们里面，
将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活化在我们里面。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应允我们的祈求，
应允我们的祈求，
把我们自己完全仰望在你的手中，
我们完全仰望在你的手中，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赖牧师带领我们更多的来了解埃及这个国家，以及圣经里面一些特别的表达，盼望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有更详细更清晰的图画在我们脑海当中。如果你有疑问的话，你可以与我联系，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都是可以的。那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请你备注主道，或者你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良友.net。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